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根据这则公案，百丈和马祖的野鸭子飞过去没有，然后我们把百丈的给复习一下。那天我们学习了一下百丈禅师，前面的野鸭子飞过去了，是它出雾这个地方，但是它可能不太撤。后面呢就有一次祭祀用离祀用的这一个百丈在参势力次，马祖呢用眼睛那个撇那个绳床的福子，百丈就说，哦，这个祭祀用离祀用就在这说，其实他就是那个就是百丈的道理太多了。百丈的道理太多了，所以马祖就问他：“你以后你跟人家说法，你都应该怎么说呀？”百丈就拿福子竖起来，你看我就这样说，我就这样说，你看看这不是佛法吗？你看呢，你看呢，这不就是佛性吗？马祖就说了：“你是祭祀用啊，还是离祀用啊？我刚才是祭祀用，我现在我可以挂回去，我这是离祀用。这是百丈都在用情解意识去往佛性上去靠，你看这个就是佛性。”就这样，他已经堕到了意识里面。我刚才用了，然后我现在不用了这种说法了。刚才我给你指示这是佛性，然后把这个佛性也要扫掉。这些都是情解意识的道理，由这些情解意识的道理跟教下的说理是一样的。你可以为了方便给别人碰到这种人这么说，但是明眼人你骗不过的，人家会抱着这个方便道理，你怎么给他去掉呢？也就是说，看到不明白的，你需要的话，你给他说方便道理是可以的。但是人家要是抱住这个方便道理，你还能给他去掉吗？你去不掉，因为你自己都还在这些道理里面，都还在思维里面。所以马祖振为一喝，百丈三日耳聋。从此以后，百丈就有名了。后来百丈呢，就住在洪州大熊山啊，因为那个住的地方啊，非常的险峻，所以号称他叫百丈。在那待到那个大熊山以后啊，没有到一个月呀，哗哗的这些人呢、啊、都来找百丈来了。就是百丈的法缘还是挺好的。百丈下头有两大高族，一个是伟山，一个是黄渤。有一天，百丈就跟大家说，佛法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我当初被马祖一喝，值得三日耳聋。黄渤听到之后，黄渤就不由自主的吐舌头。百丈说："哎呀。"你看，你是不是也是在这？你都吐舌了，你以后是不是成死马祖了？黄渤说："不是啊，今天是和尚您老举了，我才知道见马祖，对吧？但是呢，马祖的织机不是我们能够认识得到的。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能够传嗣他，那不是丧我儿孙了吗？"大家主要就是看这一段，马祖跟百丈说的时候，马祖说："以后你怎么给别人说话呀？"百丈就拿福子竖起来。马祖说祭祀用离祀用，百丈又把福子给挂回去。然后这个等到百丈问黄渤的时候，黄渤说，今天因为和尚举得见百丈马祖的大吉大用，但是不识马祖，如果似马祖以后丧我儿孙。最关键的是这一句话，然且不识马祖，你以后怎么给别人说法？你看百丈多识啊，一会儿又竖福子，一会儿又把福子挂回去。百丈知道的可多呢，百丈明白的可多呢，但是黄渤这个地方可不是哦。黄渤说的是："我不识马祖，以后我要是成死了马祖，丧我儿孙，丧我佛法的儿孙。"你看，黄渤说法跟百丈说法味道是不是不一样？我这个画横线呢，就是给那些就是完全不懂禅宗的人，你看一看。同样的是，师傅问他百丈怎么说话，黄渤怎么说话。所以说，黄渤是个明白人儿，百丈在这一会儿有福子竖，一会儿有福子又挂回去的。百丈是个糊涂人儿，因为百丈有个明白在，所以百丈是个糊涂人。黄渤这么说了之后，百丈很高兴。百丈说："如是如是，见于失其，减失万德；见过于失，方堪传授。此甚有超时之见。"黄渤就礼拜，很有意思。这则公案，你看不明白，你就看两个画横线的，同样是问话，百丈怎么回答，黄渤怎么回答。黄渤是个明白人，你要是看不懂门道，你看热闹也行。上堂灵光独药，窘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无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然后人家就问了："什么是佛？"百丈就说："你是谁呀？""我是某甲呀。"你还认识某甲不？"我认识啊。"百丈又举个福子说："你还见吗？"他见呢。百丈就不吭声了。都给你说的这么明白了，你还要问什么是佛吗？你咋这么能问呢？再看下一个，吾请绝地寺，忽有一僧闻鼓鸣，举起镢头，大笑便归。师曰："俊哉，此是观音入理之门。"师归院，乃唤其僧问："是来见什么道理？"便那么曰："是来渡鸡，闻鼓声，归吃饭。"师乃笑。有一天啊，大家一块干活，在那锄地呢，然后鼓就敲鼓呢，可能是说就是要大家吃饭干什么的哈、啊。然后有一个僧人听到鼓声啊，就举起锄头，大笑，哈哈笑着就归了。百丈说："哎， 这个观音入理之门，什么叫做观音呢？就是听声音嘛。观世音菩萨他是听海潮音嘛，哎，他在这个地方听声音，听鼓鸣嘛，入门了，但是还要试试他。所以呢，百丈回来就碰见这个人，他就问你刚才见什么道理了？你拿起锄头哈哈大笑就回去了。他说我刚才肚子饿嘛，闻鼓声，我回去吃饭。百丈就笑了，我们可不是，我们可明白了好多哟，我们修了心中心，可明白了不少，对吧？明白了一切都是心，没有什么在心外，对吧？我们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佛性无处不在，对吧？我都是师兄问的。我们还明白了自己在理上有所误处，我在理上是明白了，虽然在事儿上透不过，但是我理上明白了。你这明白了好多呀！这个僧人是怎么回事？这个僧人他为什么不会这样呢？这个僧人他咋不这么说呢？这僧人修的不如我们啊！这僧人为什么不说他明白了什么呢？他也不说佛法，这不是着相吗？这不是被性转了吗？百丈为什么还笑了呢？百丈咋还笑了呢？这徒弟这样还行啊？百丈为什么还笑了呢？百丈失身，那为了学人，可不是天天都在失身呐、啊。百丈失身，还请你救一下，你怎么救他？他是你师傅，你怎么救他？好吧，继续看吧。依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如同魔说是如何？师曰：固守动静，三世佛冤，此外别求，即同魔说。钟师兄，喝喝喝喝啥呢你？喝的是红茶，喝的是绿茶，喝的是白开水，喝什么喝？可总学人家呀。到了元音老人这儿学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到了禅宗这里就学鹤，这还行啊？哎，这个钟师兄啊，果然是个蛤蟆禅呐、啊！我一问你就无语了，你就入三昧了，入定了。再鹤，你不能总是不讲理啊，刘师兄。刘师兄比钟师兄要好一点点，但是刘师兄也陷入沉默了。这就是讲理，为什么呢？为什么这就是讲理呢？一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一经解义啊，你要是照着这个经，你就是祖师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也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你就可冤枉祖师了，你就在这儿吧，你就在这儿做复读机吧，你可冤枉死祖师了。所以一经解义，三世佛冤，但是离经一字又如同魔说呀，离开了经了，你自己在那说，那不是魔说吗？你不依佛说的，那不是魔说吗？离经一字如同魔说，一经解字冤枉了佛，离经也说了，离经一经说法冤枉了佛，离经说法。如同魔说，一经说法冤枉了佛，离经说法那又是魔说，那到底咋整啊？百丈没有用说法这个事儿，百丈用了一个那个什么，百丈用了另外一个动定，不守动静，三世佛冤。你要是守一个动，守一个静，你要是守这样一个东西，那就三世佛冤了。但是你要是不固守动静，你求别的，此外别求，即同魔说，求别的也不行。你守一个动，守一个静，三世佛冤。但是你离开这个，你去求别的，那也是魔说。所以你说百丈的这个到底是即经说法还是离经说法？百丈的这个说法既没有一经解义，也没有离经一句。僧人问西堂，有问有答。放在这儿，无问无答的时候怎么样啊？西堂就说他烂去呢。师文举说从来依着这个老僧，然后他说请师父道，请和尚道，他说一和相不可得。有问有答就算了，没有问没有答的时候是什么呀？没有问没有答的时候怎么样啊？他也没有问，你也没有答，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啊？这个时候是什么状态呀？西堂说的，你都没有问没有答，你就要急死了，你怕你的嘴烂了，怕没有问没有答烂了，还是怎么着啊？然后百丈说了，我从来依着这个西堂啊，他说请你到。百丈说一合相不可得，就我就不回答你，没有回答可，你不是问了我要回答吗？这不就是一合相吗？我就不回答你。请和尚道，我就不回答你。你不是说无问无答是如何吗？我就不回答你。我现在就告诉你，这就是无问无答。我不回答你，这就是无问无答。
郭老师，这一合相一般是指啥呀？太圆
一
满了。
合相就是指的因缘和合，就是一个大因果，一个大因果，这都是一都都都都是一个因果和合之相。就是说的世间法整体的，就是《金刚经》里不是说的有一合相吗？就是说这个是世间的这个大轮回，世间的大轮回是因缘和合之相。所谓的因缘和合之相，就是虚幻的，并不是持有这个相。百丈跟大家说，有一个人从来都不吃饭，经常不吃饭，但是他也不说自己饿；还有一个人天天吃饭，他也不说自己饱。大家一听很傻眼，说他们在干什么呢？云岩就问了：“老和尚啊，你每天在这儿就是嘚啵嘚嘚啵嘚的，每天在这抖擞屎长的，到底是为谁呀？”百丈禅师就说了：“因为有一个人要啊。”有一个人要啊，云岩，你搁我这是干什么呢？有一个人要啊，云岩他要啊， 为什么不叫一自作？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去认取啊？那个百丈说的，他无家国，意思是他没有什么东西可认取。我觉得是这样理解比较好。为什么不叫一自作？他没有什么要做的，他要做什么呀？他没有什么要做的。这个我就直接翻译了，什么是大乘顿悟法要？百丈就说了，你们大家呀，先歇息，把助缘歇下来。我们说歇歇歇，你们不相信，这是心中心的关照吧？你们不相信，先歇万缘，把一切的事让他休息下去，休息下去。什么善啊恶呀世间法呀出世间法呀这一切的东西啊你不要记它你不要攀缘你就放舍身心啊让它自在让它该干啥就让它是啥样就是啥样你也别说你就自己能自在你现在是个学道人你明明还有很多不安你自在不了但是你就让它爱咋样就咋样吧心如木石无所辨别看我们做当修心中心的师兄我们就经常提醒他哎呀别理会别理会让心歇下来让心歇下来别记忆对于学佛的离学佛的远一点离不学佛的也远一点这就是世间法出世间法这两个都离得远远的别管他别记忆放松别用劲儿一切随他是第一个第二个心如木石无所辨别像个傻子似的像个木头像个呆子似的像个傻子似的尽量的不去想他心如木石无所辨别对吧这不都说的我们的关照吗说了让你这么关照你不肯信你非要去学点什么你打了几天坐要是不打点什么好处你可是害怕死打了几天坐有点好处了可不是要给任何人都说分享让他学的啊、哦、心中心法真是好啊真是好啊根本都不是那个好法是你的心在攀缘呀你的心是不存在攀缘心中心法也不存在这个好所以心无所行心地要是没有东西没有东西那个佛性它是肯定会朗然现前的就像是云开了那个日头就会现那个日头一直在关键看你的心有没有歇下来你的心歇下来那个太阳就会这哎一下子就出来了那佛性就会朗然现前了你甩都甩不开所以你就是只别攀缘别攀缘别攀缘别贪别嗔别爱别取构净情境构净情境就是实际上是妄想深重这就是垢不是说的什么脏的贪嗔痴慢疑妄想深重这就是垢啊把这个妄想歇歇歇歇歇把那个理解让它进情就是理解情啊就是有情跟无情有情的特点就是它会理智它会分别它会判断把这些东西弄进它弄进它都弄进都弄进对五欲八风不动不被见闻觉知所绑不被住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这就是解脱人
因为那天张家师问我他说你现在修了怎么样啊打开了一扇窗了没有啊
你不是你告诉他本来你那个本来无一物呢
然后我就反问他我说你觉得呢
哎呀你怼他怼他你说你先把你那扇窗关掉
然后我就平时你发的那些禅宗公案我就转发给他看
没有用不行不行你别转发这些东西不要转发这些东西要你自己说一句我们不是为了去讲解不是为了让你们去烘托一个善知识哇他好厉害什么什么的我到了那儿都被你们烘托的都我自己都快迷失了不是这样是你自己道一句来自己道一句来要出人才
他后面就说了一句说都是空花水月叫做梦幻泡影我说连空花水月梦幻泡影也不可得然后他说零就我说你是说空吗我说连空也不可得然后他说那世间人这么执着干嘛对对对他说那你说的这样子那你还那么努力工作干什么我说我们修行不是修到什么都不要做郭老师你觉得我这样回答对吗
不对不能我教你啊
我也怕误导他了
实实的回答就行老老实实的说就行他不是从别人嘴里去说一个对错实际上的话那你要是就是这空花水月也不可得那为什么要努力工作努力工作就是空花水月也不可得呀、
啊。就是这些菩萨道驾慈航来救度众生嘛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觉得十五众生可度嘛其实恰恰你去做这些的时候做的时候我们做义工嘛说你不着义工下恰好是在修行就是说你不去着这个相但是不能代表说你去做这个东西就代表说你的心里面有着住着嘛你去反而你去做了 你没著作的，但恰好就是在修行嘛，对这个静念这个心嘛。
说的这些东西啊，就是说的是在你那个时候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是有不著作吗？在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时候是有而不著着吗？
就没有啊。举例嘛，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做事嘛，念在这个事上面，哎，觉得好像今天是一个好事，或者今天签了一个单，哎，就觉得今天这个挺高兴的，但后面又觉得哎，要让自己好像不要说太得意嘛，就是很失落的时候又说自己不要太失落嘛。
得意就让他得意，失落就让他失落，
自然而然就会有这种开心啊不开心啊。
很好嘛，挺好的。开心的时候让他不开心，不开心的时候让他开心，你是这样吗？
那天不是齐老师不是说了吗？关照他就是让自己的佛性不丢失嘛。那有的时候不就开心，开心不就是忘了很多东西吗？不开心，不开心不是也忘了一些东西吗？就好像没有执着在本位上。
本位是什么呀？
你不起嘛，因为你很开心的时候，你不是起了一个很开心的念头嘛。然后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不是觉得哎呀怎么搞的，今天这个事情很不顺利啊。
然后呢？
然后你就会对着就会对镜转嘛。
本位是什么？
郭老师不是说了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攀岩世间的这些人事物嘛，然后好像让自己
那是修行位，那是修行位，
就好，但好像有的时候就会流浪了嘛。
流浪了就是从本位上离开了是吗？是吧？那如果什么叫做回到本位？
也不离开，不是也不离开，
对
啊，但是就是，
对
啊，但是就是感觉说好像很容易就会随万境一直在流浪嘛。
他这个地方说的是歇，并没有说的是不流浪，说的是先歇呀，歇呀。
对，那就是自然而然就不歇了嘛。
对，我的意思是你何必管这个歇不歇呢？起了你何必管呢？就是总而言之，你现在说的这些都还是在修行位，总要有点般若味儿。这个般若味儿就是论道真见性质，论道上阵亦得见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关于你说的那个，就是齐老师说的关照是令佛性不失。齐老师不止这么一，就是这一种说法。齐老师还说呢，没有事儿的时候不关照。
那就是我们天天不是都有事儿？怎么让他觉得没事？
天天有这个事儿，不代表着你心里头有事儿啊。你修了心中心，你知道你什么时候心里头没有事儿，是有没有事儿的时候的，不可能一直有事儿。那是因为有事儿啊，没有事儿的话，你就可以歇啊。你啊，而且还有一个有事儿了，你就应该去思考。
我就感觉我好像歇的时间很少，这个会不会
你这个歇的时间很少，然后你又加了一个事儿。加了一个什么事呢？要令佛性不失，你又加了一个这个事儿，你就更忙了。
是，郭老师你说的很对，有点在想说，哎，我是不是过度攀援了？
攀援不攀援，我不管，因为具体的事儿我不了解。但是现在的就你这个说法来说，你还是应该看看，再看看禅宗的，在究竟义这个地方上，你应该看无门关，你不能够在般若味上一点都那个什么，一弄就弄到修行位了。那你要修行多少劫才行啊？就是反观。
是
不能够靠总是靠别人给你提醒，你自己还是要在这儿。嗯，佛法中可以有修行位，但是还是关键是见解。如果没有见解，总有修行位你跑不出来，还是要看见解，根本见解。那个本位跟那个烦恼啊或者开心啊，它不是两个东西啊。
是那个那郭老师你说的我明白，但是我现在就是做不到。但是我感觉好像世上就没过去。
世上没过去有两种，大部分时候我们听的是要久久修行，但是还有一种，元应老人是这么说的，你可能不注意，那是海印放光。
哎呀，好像其实什么东西都是假的、幻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可得的。哎，那你怎么还是会很执着它？
不是，那你不是抱着一个不执着了吗？
真正不是修得好的人、透得过的人，我不是应该就是潇潇洒洒的吗？这个事情一做完过了嘛，马上就转了嘛，还是会放在心上，就没那么快放得下。
没那么快放得下，你没那么快放得下，那是即便是明心见性的，他没那么快放得下也很正常。没那么快放得下，就没那么快放得下，就放不下了，就给他提着，一直提着也没事啊。所以说，关键你的情况就是说，你就是。一定要一个放得下，地方没有一物，你要是一物都没有，其实什么放下不放下，不放下怎么了？谁说的要放下了？
赵州的十二时嘛，哎，我也觉得对呀、啊，他好像该怎么样也就怎么样啊，也
不是说他该怎么样怎么样了，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一个该，你要该什么呀？你有该你就去掉，你还是看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个时候没有该，你就是对无为这个东西不熟悉。再加上没有力量，就是还是要在般若上用功，对无为这个东西要熟悉。你说该什么或者不该什么，早已经偏离这个了，哪有什么该不该呀、啊？ 该什么呀，不该什么呀，至少在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时候，没有该和不该。
郭老师说的对，就是很平淡，就感觉做跟不做好像都可以，很平淡。
不要抓一个平淡，不要抓一个平淡，就是做了，就是说的无论如何，就是在千座内做了的总就是有助于那个般若。还有一个就是做了就是做了，不要让你在两边在这来回的去选择什么，何必呢？不去选择它什么？你现在选择的是修行，放弃掉那个不修行的那一块。实际上的话，修行和不修行的，修行和流浪这两个全都不相关，不能够光就是拽着修行，你还是要在究竟般若这个地方上弄。你在般若上弄了，你那个流浪都是好事，流浪都是有利于大家的事儿。没有般若这一块，你做有利于大家的事儿，你也是在流浪，就是这回事。
对，郭老师说的对，气入无为的，
自己要气入无为。还有一个，做什么事儿，不管是谁，别说你，或者是寺院的住持，或者是我们这是什么什么的，都没有什么事儿。关键是你的心里没有事儿，这个是最重要的。
郭老师说的很对。哎呀，我们怎么一下子就有的时候就会迷糊了？
谁让你要个潇洒了？你要是不要个潇洒，你那个迷糊就挺潇洒的。
就是你好像就是有一点标准，那种标准在那边，然后呢，这个标准又好像每个人又不一样。
因为你要放下这个标准嘛，你自己要放下这个标准。
对对对，
佛模佛样的是说的像，但是心里面你别有这个样子就行。这个时候的修行要靠自己。这个时候有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可不像个修行人，但是他实际上的话他不差的。还有一些人他看着样子就是像个修行人，但是他心地上他由于有这个标准在，所以他还不是个修行人，你明白吧？所以说这个事儿你自己看，你只要心里头没有其他的这些，怎么样有助于让你心里头没有这些就怎么来，没有关系的，没有定法。现在对你来说，关键是要法眼证。
禅宗的东西就会让我心里的这些东西好像放下放下。
不要从禅宗的角度，你也不要从以前的角度，或者你从新中心的角度，甚至说你听齐老师说观照就是令佛性不失，这个话听起来很像拿起，你都不要从这个角度，你从你那个时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从那个角度说是拿起什么还是放下什么？
都没有，也没拿起。
哎，这说的好啊。对啊，你为什么不从这个角度去？
懂了，郭老师，我明白。
我现在就是说200多座，座上总是就是好昏沉的这一段时间。
这个不相关，这个没有事儿，下了座就不会昏沉了，这没什么大事儿。你就是对于这些昏沉啊，就是打坐的这些相啊什么的，总是就是说的是不放心，总是不放心。实际上啊，你修心中心之前你有你的不放心，修了心中心你又有修心中心的不放心，这些都是你的苦啊。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你这个为什么会让你升起这种不放心，这都是由于你的心的苦啊，你的心里头有什么标准啊什么的，你要立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都是由于无明，所以你要照顾这个东西，你要反观你自己的心，还是这个事儿，不要在这儿一直的就是很标准的去要求自己。我们心中心的标准你是知道的，除了这个多余的这些东西你就不应该管，不应该管，这样容易开悟见性。为什么要开悟见性？开悟见性可以让你大放心，人家都说你不对，人家都指责你，你也是放心的。开悟见性有这样的作用，你知道吗？你坐上没有事儿，只管念咒，只管念咒，别理会。
那坐下观照，我好像也是也不怎么观照了起来哦。
咱现在说的就是观照啊，不是说了让你不要理会坐上这些吗？咱现在说的就是观照。你现在心里起了一个疑问了，担心自己做的不好，我说让你别理会，这就是说的坐下的观照。你现在的心情忐忑不安。我的意思是让你别理会，不过什么呀？
有的事情就是平时好像那种过不去的那种，有的
过不去就让他过不去嘛，就让他一直过不去呗。谁说要过去了？咋样叫过去了？
就是不做功夫嘛，就是说是不是要突破自己，突破那种境界，那种心理上那种。
不是要突破，
这个、也算
装着没看见，
关照吗？
不用突破，不用突破，装着没看见。
不管他，也不理他。
对，
好吧。我就是想，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做心地功夫嘛？
哎，比如说有一个墙挡着你了，你要突破，那像士兵突击一样冲过去啊！没有一个墙，这墙是假的，别理会了啊！别理会，就不是突破，没有啥要突破，突破啥呀？所谓的观照就是不理他，不理他，不理他，也不理会这个不安，别理会修行的好坏的样子，也别理会，
就是不理他，放下。
对，百丈禅师说了，事出世间善和不善，一切诸法不要记忆，不要缘念，放舍。身心令其自在，心像木石一样，不要去管，不要去分别，心里头就没有什么，心里头空了，就是心里头空了，心里头不搁什么东西，自然的会日会现的，就像 云开日出一样，只要你心里头只管放，只管放，只管不留东西，佛性肯定会了然现前的。但歇一切攀缘，自然神通妙用是解脱人。我那个心里头不安的时候，我就看了百丈禅师，反正这段话对我来说还是挺有安慰性的。有时候有问题想问，但是打坐后就不想问了。啊，那个没有事儿，不在这上多做文章，要问就问，要不问就不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不是让你就是一定要强留着去问，但是我觉得有一种情况，就是尽量的避免它。是什么情况啊？你自己在那琢磨琢磨琢磨，自己在那瞎琢磨，狠狠的琢磨，刻苦的琢磨，琢磨了一个礼拜什么的，不要这样。还是问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解决不了，那就只好放下，只好接着打坐。有很多的时候就是你心里都是有疑的，但是那个疑解决不了，你只能放下去打坐，是有这个阶段的，这也是好。但是你切记自己琢磨，你放下去打坐打坐，打着打着又突然明白了，是你自己要修正，是你自己要正，所以你要修。那么学什么东西是为了你修过程中，解决你修过程中的问题的。心中心法很明显的是这样。不要搞得跟那个文啊思啊什么搞得跟那个学的一套一套一套的。以实修为主是最好的。心如木石，千座内。这个是百丈说的顿悟，什么是大乘顿悟法要，就是你怎么样才容易顿悟，有什么关键的一些方法吗？这就是这些。没有的话我们再看下一段。对一切的境，心里面没有静，也没有乱，也没有专注，也没有散乱，透过一切声色，没有挚爱。名为道人，就是我不上这些当，我不上这些境界的当，以及心态的当。境界和心态这两个，这一切我都不上当。我既不上坏的当，我也不上好的当。那就是说心呢、啊、心是歇息的，心是歇的，心像死了一样，远离呼吸和不呼吸，行吗？善恶是非都不管，也不爱一个法，也不舍一个法，这叫大乘人。不被善恶空有垢和净，有为无为，事出世间，福德智慧文师之所居系。福德智慧文师应该是就是说的是那个释迦文佛，不要被佛之系所居系，被他所拘束了，被他所系缚了，这就叫做佛慧。是非好丑，是理非理，住情住知见情境，不能系缚，处处自在，这叫出发心菩萨。变登佛地，不相干，这些东西都不相干，怎么了？它都不相干，就这个。那我做不到啊，我做不到对一切境界心如木石啊。白丈就说了，一切诸法本来不说空，本来不说空，也不说自性，也不说是，也不说非，也不说垢，也不说净，也一切诸法，它也不是要欺负人的，一切诸法并不是来欺负你的，来干扰你的，是你自己在这儿。认假作真，妄自寂浊，做若干种解会，起若干种知见，生若干种爱和畏。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一切法是虚幻的，是你自己的事儿，是你自己在这妄想执着，在这妄想颠倒，是你自己认假作真了，所以你才有这些妄想分别。心和境本不相道，当处解脱，就是你的真心啊，你的真心那个地方和你的种种的心态和种种的境界，这两个都不相关。不能说我遇到事儿了我就不行了，我遇到事儿了我透不过。什么遇到事儿了透不过？遇到事儿透不过这个事儿和你的真心一点都不相关。什么遇到事儿透得过透不过，根本都没有这些事儿。所以心和境本不相道，当处解脱。一一住法当处寂灭，就是一一住法它明明是有，它就是当处它就是空的。一一的地方当处就是道场，又本有之性，就是本有的性，它不是用来见的，不是用来眼见的，不是用来思索得到的，也不是用来你可以说形容得了的。这个本来的面目，它不是那种凡或者是圣，不是垢或者净，也不是空或者是有，也不是善和恶，这些东西啊，都是有法相的，都是法相的。这么说吧，这些都是相，而性它不是这样的，性它跟这个不相关啊。所以说你往这点上去靠，你往是非上善恶上去靠，往空或者有上去靠，往垢或者净上去靠，往凡和圣上去靠，都跟那个佛性，都跟佛性一点都靠不上边儿。佛性不是这些，所以啊，是非善恶、空有、垢和净、凡和圣，这就是你说这些东西，它只是二乘，或者是人天，或者是二乘，不是真正的佛法。如果都没有这些妄想执着，
是分别执着的心都清净了，垢和净两个都没有，不相干，所有的一切都不相干，不住寂福，不住解脱。你不说要解脱吗？不住解脱，没有一切有为无为的附托处，于心量其心自在，毕竟不于住妄虚幻尘劳运界生死注入和合迥然无际一切不拘去留无碍往来生死如门开相似复学道人迥然无际一切不拘去留无碍往来生死如门开相似往来生死那就没有个什么事儿，往来生死就是开个门关个门他根本都没个啥事儿。学道的人若遇种种苦乐称义不称义事儿，心无退屈不念名闻利量不贪功德利益不为世间诸法所挚爱无亲无爱苦乐平怀粗衣遮寒立时活命如痴如笨这样的话才稍有少分相应这个地方说的就很粗了这是刚开始发心就是这样傻傻的还有一种人是学啊学啊广学知解求福德求智慧都是生死与理无异却被知解的静风所飘逆还是生死这还是生死佛是无求人求有个东西可求那就背离了佛人家一说个什么你心里都咯噔羡慕了这就是求你要提醒哎，我怎么这样了我羡慕他什么是无求理求之即是若着无求复同于有求我非要有一个无求那就是我一定哎，你们这求这个求那去干什么呀什么的我就偏不求那个跟有求是一样的如果着无为复同于有为这个说的是心这个说的是相相上的东西如果我们偏于一个无为了这是相上的东西心里头别留它心里头别留它容易入道我们还是要遣除还是要遣除但是并不抱一个无为并不是说我现在就要一个空我现在达到空了或者没有达到空不是这样的我们就只管空只管不理会所以佛经说不取于法不取于非法不取非非法如来所得法无实无虚若能一心如木石相似不被阴界阴界就是轮回五欲八风所飘逆即生死因断去除自由不被一切有为阴界所缚不被有漏所缚如果以无因缚无因缚为因同是利益以无着心应一切物你看这不是也说无着吗以无着心应一切物以无爱会解一切以解一切缚也云因病离药所以是遣除听了这些整体来说是遣除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说就是要遣除那个善遣除那个修行遣除那个正就是要遣除这些大卫今日无声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
你说修行人心里面没事那个八方吹不动一屁渡江来那应该也说是他动了吧你不是讲的话佛性他不光有无嘛但是你只要心里不留他就行了嘛
不对不对首先呢你看公案就会发现是活泼的其次你再看佛教的教理他也是活泼的我们整体的百丈禅师说的这一段是对修行人他对于道有证无证这个地方还不太清楚对他的一种开示实际上百丈这么说的也全是过错你把它都掀开就行了把它掀翻就行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就是禅宗的公案呢他怎么样他都能够回转过来他并不是有一个准则如果你有一个准则你就死在哪儿了你在禅宗公案里就转不过来身禅宗公案它是这样的
那我就想问一下郭老师我要怎么转身啊比如说现在在听你说听师兄们答我的心就会动啊好的我就开心听不好的我就是不开心啊你讲的我气怒我就听好啊你觉得我不气怒我就觉得我不想听啊这怎么弄
你这我首先想的是你不想听就不听呗这没啥。
对啊不想听就不听了嘛。但是有的时候你会比如说我们去参加什么活动啊你不想听你还是得在那边听啊。
你这个不想参加什么活动你不想听还得听这是属于你世间法上的东西你跟佛法没关系。佛法上你想听也得打你30棒你在见性这儿你想听什么
比如说今天晚上跟郭老师聊一下哎感觉很多东西又少了一下嘛不然感觉又糊涂了。
我看你现在又多了一个。
祖爷呀这个公案是不是这个意思就说雁过长空不留痕迹那个说那师傅问他说那什么爷呀哪里去了
没有意思你以为有什么意思啊没有意思。我现在想听听你有问题吗还是你想说你的理解你要是想说你的理解让你的理解吃屎去吧你要是有问题你直接说你的问题。
我的问题我就觉得我原来我不知道怎么雁过长空不留痕迹那雁大雁在空中在那飞。
你现在知道了吗
我现在我觉得 他在空中飞不留痕迹，我就按照现在这做功夫，就回光返照，就看着，就说那个知道他飞的这个知，就在这个本位上就不理他那个，那不就不留痕迹了？
你说的这些好多余啊，从来都没有留过痕迹，你何必要多一个东西？知道他什么不在本位上怎么怎么地的，那就不留痕迹了，何必呢？你现在这些留了一个大痕迹了，根本都不是这么回事儿。从来都没有过痕迹。
郭老师不是正常每修的不一样，他那个心境不同嘛，他听的应该也不一样嘛，也要对机吧，应该说也不能说不能听嘛，也可以听吧。
听可以听啊，听可以听啊，听吧，你们使劲听、
啊、
我使劲说，你们可以使劲听，但是我没开过口，你们去听吧，使劲听，你也要没有听过才好。
我也要没听过才好，没错。
你觉得对你有益，你刚开始也可以这样听，也没事儿、
嗯。
你听到啥了？对你啥有益？我再问你一句，你咋有益了？
今天晚上不是跟我再聊了一下，我就觉得说更气。
更啥了？更啥了？别再上当了，别再上当了，别再把以前的那种的精进啊，那种的增进啊，做往上走的功夫啊，把这别再用这个心理习惯走了，
很多东西就扫掉了，好像就让自己明白了，
现在就把受益扫掉，
然后又对照就感觉有共鸣嘛，然后我就想起来说一说嘛，
共鸣共了什么鸣？
就是气入了嘛。气入，
哎呀，气了什么入？
那郭老师还要不要说话嘞？
不一定非要这么说话的。齐老师教了，齐老师怎么能没话说？昨天我们才学的呀。知乎者也，纳僧鼻孔，大头朝下。若也不会，问取东村王大姐。其实这事不是不能说，但是他不是这种增进的说，不必这样增进的说，没必要。增进的说了，就反倒是多了一层累赘。
所以我很需要郭老师这样跟我。
你现在心里头从你的心地的修行上的这个地方，一有增进，一有多一个东西，你就应该提醒自己把它给扔掉。送你一个字儿，就是穷，穷，穷的不够。
对对对，郭老师，我觉得你今天晚上这样说，我很有受益。哎，不。我还我也不能说还有说
忘了吧、
就是、
你忘了吧，
你的问题点就要扫，要一直扫扫，所以我一看
你别抱着这个，你别抱着这个旧事，你现在就把这个旧事给扔掉，你就是老是抱着东西抱惯了，非要留一个结论，这是一种心理趋势，不要在佛性这个地方上有所沾染，有所沾染你就提醒自己扔掉的，扔掉它。所以就是我们都不，你我们这块都不一般，不会是有人说受益啊这一类的，没必要，也不用做给别人看。
就是这种语言模式要换一种
模式，语言模式实际上反映出来你有这种思路。
对，我有这种。